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我们在第四章读了三个以西结奉神的命令，他用哑剧的形式一连展演的三个行动剧，来预告耶路撒冷将要被敌人巴比伦帝国围困，百姓生活将非常的艰难。今天我们读以西结书第五章，这是接续下来的第四个行动剧，预言耶路撒冷的百姓将有四种命运。我们看见一到四节就是这第四个行动，神吩咐以西结说，人子啊，你要拿一把快刀。这个字原文是指军队使用的一种武器。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三节，约书亚在耶利哥城外看见的那个天使，他手里有拔出来的刀，那种刀就是同一个字，所以它并不是普通的剃头刀。神说要用它来当作剃头刀，剃你的头发和你的胡须。那这又是一个对以色列人来说是惊世骇俗的举动，因为根据利未记十九章二十七节还有二十一章五节，以色列的男人是不剃头发跟胡须，以作为与周围的迦南列邦的区别。在以赛亚书十五章第二节和耶利米书四十一章第五节、四十八章三十七节等等，它都是用剃去毛发来代表人民遭受凌辱，成为战俘。那现在神要以西结不但是很夸张的当众用一把大刀来剃头，而且剃下来的头发还要用天平将须发平分。第二节说，你要将三分之一的须发在城中用火焚烧。下面第十二节就解释说，这是象征三分之一的百姓将在围困城的日子满了的时候遭遇瘟疫和饥荒，所以这个火就是代表战火所造成的饥荒和瘟疫。然后说又要将三分之一的须发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下面第十二节就说明，这是象征三分之一的百姓将会倒在刀下。另外又说将三分之一就任风吹散，那这是象征三分之一的百姓将被分散四方，而且说我也要拔刀追赶。第三节又说，你又要从其中再取几根包在衣襟里，这是象征神还会保留一些，如同后面六章八节所说的剩下脱离刀剑的人，感谢主。但是接着又说，再从这几根中取一些扔在火中焚烧，从里面必有火出来烧入以色列全家。这可能是指这一些逃脱的渔民当中仍然有一些因为不顺服而灭亡的，那就像耶利米书44章26节那边所记的那些执意要逃亡到埃及的那些百姓。根据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记录，占领耶路撒冷的第五年，巴比伦王就攻打了埃及，而将生活在埃及的犹大人再一次俘虏到了巴比伦。所以神的话语总是准确的应验，丝毫不差的。于是下面五到十七节，神就直接说话了，他宣告着耶路撒冷覆灭的消息。第五节，主耶和华如此说，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将它安置在列邦之中。这个意思是列邦的中央，好像我们古代的华人也有这种天子居中国，受天命治天下的观念，好像中国是居于天下之正中，四方之国就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对不对？所以有华夷之分。那这里所说的是，神看耶路撒冷也是列国都在他的四围，耶路撒冷是在中央的。下面第38章12节也说耶路撒冷是住世界中间，因为它位于古代的欧亚非三大洲那个十字路口，南面是埃及和以东，西面是腓力士和腓尼基，北面是亚兰跟美索不达米亚，而东面是摩押与亚门，他们全部都是敬拜偶像不认识神的。但是以色列这居于中央 蒙神拣选与神立约的百姓，却是如这里说，他却行恶，违背我的典章，过于列国，他们干犯我的律例，过于四围的列邦，因为他弃掉我的典章。第七节，新版的和合本是翻译为，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混乱，就是纷争这个字，它翻译为混乱，或者新译本是翻译作叛逆。他说，你们混乱过于四围的列国，不遵行我的律例，不顺从我的典章，甚至也不顺从四围列国的规条，那就是前面第六节所说的，你们犯罪过于列国的意思。第八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与你反对，必在列国的眼前，在你中间施行审判。第九节，他的意思是说，我要在你中间行的审判，是以前未曾行过，将来也不会再行的事。那也就是说，是旷古绝今，空前绝后的事情了。第十节，在你中间，父亲要吃儿子，儿子要吃父亲。这读起来很可怕，是不是？但是围城绝粮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发生，一子而食，人吃人的惨状。这和下面说的，我必向你施行审判，我必将你所剩下的分散四方，这两项都是圣约的咒诅。请参考利未记26章的29与33节，申命记28章的53与64节，以及耶利米书19章第9节等等。神已经早就警告过这样的咒诅必然临到。第11节，耶和华说，我定要使你人数减少，这个字就是减除或者剃光，正呼应了以西结的剃去须发这个行动。而第12节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解释了第二节里头把头发分为三部分，其中每一个部分所象征的意义。所以这11到12节就是上帝准备对耶路撒冷发动的刑罚，这与前面1到2节以西结剃发、烧发、砍发、吹散头发又拔刀追赶是互相一致的。下面13到17节最后一小段接着说，我要这样成就怒中所定的，我向他们发的愤怒才止息了，自己就得着安慰。这是指神的公义得着满足，而愤怒才能够平息下来。然后说，那时他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所说的是出于热心，这个热心或者翻译作忌邪之心，是指圣洁的神不能够容忍人任意的行恶。下面14到15节说明以色列人的遭遇是为了要作为对列国的警戒。他说，我必使你在四围的列国中，在经过的众人眼前成了荒凉和羞辱。后面说，那时你就在四围的列国中成为羞辱、讥刺、警戒、惊骇，这是我耶和华说的。16节后面说到断绝你们所倚靠的粮食，这我们昨天解释过，以色列人向来倚靠他们粮食充裕，但现在神要使巴比伦围城长达1年半，以至于再充裕的粮食也都断绝。17节说，又要使饥荒和恶兽到你那里，叫你丧子，这个字原文是成为无后裔的，这比丧子更加严重，就是断子绝孙的意思。这16到17节当中预告了饥荒、恶兽、瘟疫和刀剑四样大灾，这不是神薄情寡义，而是圣约之中的背约的咒诅。请参考利未记26章16到26节，以及申命记32章24到26节。百姓还没有进入埃及，神早就已经宣告了，并且所有这一些灾难都是神要向以色列和列国证明，这是我耶和华说的。你看第13节、15节、17节三次重复这句话，他要让世人都认识他是信实守约、永不改变的立约之神。百姓越是不肯听从神的话，他就讲得越大声，讲还不够，他就让以西结连用4个需要付出代价的行动句来展演 活生生的摆出来，预告给世界知晓。我们再安静默想一下这些行动句所代表的意义。本章是接续上一章一连四个行动句当中的最后一个，以及神的解说，那就再一次的清楚向我们显明了一审判的意义，以及二服侍神的意义。我们先说第一大点，审判的意义。本章这一个剃去头发和胡须的动作，特别显明了神的审判是一荣耀离开，二精准无比，三彻底炼净，四空前绝后的。先说第一小点，荣耀离开。我们知道律法明禁以色列人剃头，祭司尤其不可，请参考利未记19章27节以及21章4到5节。而且剃掉男人的须发是侮辱他的一种行为，请参考撒母耳记下10章4到5节，我们就不详细说了。总之头发胡须对于以色列的男人来说，那是他的荣耀，他的尊严。所以神要以西结所做的这个剃掉须发的行动，那是在暗喻着耶路撒冷也将要失去他原来作为世界中心的那个尊荣。所以人犯罪的直接后果就是撒母耳记上4章21节所说的那个以加伯，就是神的荣耀离开了。所以今天神的荣耀对于我是在彰显之中，还是已经离开了呢？第二小点，神的审判是精准无比的。因为你看剃下来的须发，他要仔细的数算，还要称量，然后分成三等份，各有用途，或是要烧掉，或是要砍碎，或者是要任风吹散，其中又要留几根把它包起来，然后所留的又要再取一点去烧掉。整个这个细腻的动作，它不仅具有戏剧效果，而且是在刻画神的那个精准无误。这里还有一句话要注意，就是第11节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这句话直接翻译的话是我活着，原文只有两个字，表明上帝是以他自己的永存来当作凭据，他指着他自己的存在来说，我必定实现我所说的话。本书用了14次这个用法， 表明这是铁律，神的话言出必行，绝不打折，必定要精准无比的应验，今天依旧如此。第三小点还是彻底炼净的，我们看见那个从灭绝当中所取出来的包在衣襟中的几根须发，它是代表幸存的被掳者，对不对？所以当神审判他自己的子民的时候，并没有彻底的歼灭他们，他总是留下少数人来继承救赎历史的脉络。这就是圣经中那个余圣者 Remnant 余民的思想，那个剩余多余的那个余余民，有没有领受到神说从剃下来的头发当中取几根包在衣襟里这句话的那个深情厚意？衣襟就是衣服的胸前这一片，是不是？所以包在衣襟里，那是放在心口上，那是一种多么亲密谨慎小心的动作。神就是这样的在保存这些 remnant 这些余民，绝不赶尽杀绝。所以对于神的审判，我们不要心存恐惧甚至苦读，只是我们要小心，要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是犹大书的21节。因为岂料到神会从这些存在衣襟中的须发之中，还要再从这几根中取一些来扔在火中焚烧？意思是说，就算在这些余剩者当中，神也还要再炼净。没有人可以心存侥幸的，神是要一炼再炼，好使得所存留下来的成为真正可使用的器皿。神的工作是如此的透彻，我难道还想要置身事外吗？第四小点，神的审判还是空前绝后的。我们看神明示以西结这些王国的审判，不但是必定会临到，而且是绝无仅有的那么严峻。第九节说，我要在你中间行我所未曾行的，以后也不再照着行，就是说那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空前绝后那么严重的王国的审判。今天完全一样哦，我们将来所要面对的末日的审判，也是英文叫做 the last 哈，那个 last 最后的那个字，四个字母 LAST 都要大写，表示是最后的再也没有的空前绝后的那一个大审判。请参考启示录20章的11节以及21章的第1节。所以我们怎么能够以为还是小事啊？基督对于他的教会的管理完全跟旧约时代是同样的原则，十字架的恩典是白白的给我们，但是它绝不是廉价的。我们蒙恩的信徒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要用生命来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说的这是以弗所书4章1节以及彼得前书2章9节。我们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彼得前书4章17节告诉我们，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啊。求主怜悯我们，不论在旧约时代，在使徒的时代，或者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的神都是轻慢不得的。这是加拉太书6章7节，都有圣经根据，这些经文太多了，不及详述。所以第二大点，我们就要说到服侍神的意义。以西结在本章继续向我们示范一个真正的服侍神的态度，就包括一全人的顺服，以及二价值的重整。先说第一小点，全人的顺服，这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了。这个从4章到5章这四个行动句，以西结整个人从他的绘图才艺和手工制作的能力，他睡眠躺卧的姿势，他的衣着样式就是他露出膀臂与否，他吃饭饮水的种类和分量，到今天我们看见他须发的去留，甚至 那个施法辟下以后的处理分配全部都被严格的限制，那也就是捆绑着，是不是？尤其啊，当我们读到利未记21:4-5，那里记载祭司，特别是祭司哈，他剃发是律法不许可的，但是现在神却要用以西结剃下来的头发跟胡须来代表整个耶路撒冷的百姓，所以不但要剃，还要当众用一把大刀子很夸张的来剃，就是说要当着众人去做一件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而且觉得是很不洁净很不上道的一件事。若是你我会愿意吗？可是所谓的顺服神就是如此的，从里到外全心全身都被主管制，岂只是在口里说一说而已呢？第二小点，还要价值的重整。我们在上一章看见以西结大为吃惊啊，神竟然要他打破那个洁净条例。那本章我们再一次看见神要他做一件祭司不可行的事情，就是这个剃头。这一次以西结学会他不再挣扎，不再抗辩了，他学会了以神自己而非以他所遵守的律法或者习惯来作为核心价值。今天神也常常要我们打破我们已经成为习惯的一种价值观，你我会愿意吗？举一个例子哈，在1979年7月，校园团契所举办的第一届青宣，我在其中听到台湾工业福音团契最早期的一位全力投入的同工，一位姐妹，我不确定她是不是就是现在基层宣教训练促进会的院长杜林倩牧师，可能就是，但是我当时只是一个大三的学生，坐在后排，我看不清楚他的脸孔，但是他的见证我到今天不能忘记，他其中的一句话，他说他出生在一个牧师的家庭，从小父母亲管教他们言行举止都要合乎圣徒的体统，他说许多别家的小孩可以说的话，在我们家认为那是没教养不可以说的，但是后来他却顺服主的呼召做基层劳工的福音工作，他进入工业区，直接进入工厂成为一个劳工，他住在女工的宿舍里头，练习跟女工们说一样口气的话，吃同样的食物，做同样的动作，即便那些以前是觉得是粗俗的，他也照样去做，为的就是要成为真正的他们中间的一份子，好在他们中间得人。所以我们原先受的教养没有错，都是好的，但是为着服侍神，为着传福音的缘故，万般皆可抛啊！我们原先的价值观都要在基督里重整。那我们怎么可能做到呢？我想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的那个荣耀的异象对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有一首老诗歌的3节说，是什么会使地上的偶像失去他美丽的模样，并不是灰心失望或劝勉，乃是无价之宝的一线。他的副歌重复地唱着说，你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哦，求你开我眼并夺我心。是的，求主让我们看见你为千万人中之第一人，因此我们就自然而然甘心乐意地全人顺服，并且价值重整。我们今天节目最后要播放的约书亚乐团喜恩所演唱的《我愿降服》，它也是这同样的意思。他说到，一瞥你荣光在至高处，我便屈膝在你座前，我愿降服。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再来开我的眼，让我看见你永恒的荣美，万物怎样向你敬畏赞叹你的作为，我也同样的全人向你降服，我一切的价值判断以你为准。主啊，我像以西结一样的全然降服于你， 不再推诿。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